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8月22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首先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那第一条新闻呢是这样，就是本周啊，华盛顿州的州长措辞强硬的回应了特朗普政府司法部发出的威胁，称华州不会跪下。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呢上周向华盛顿州州长鲍勃福克森发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件，要求华州终止废除本地的这个庇护政策，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邦迪表示，华州的让华盛顿继续工作法案阻挠了联邦移民执法，给非法移民提供了掩护。他警告，如果州政府不服从，司法部将考虑切断联邦拨款和合同资金，甚至可能以刑事罪名起诉州长和地方官员。除了华盛顿州，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也收到了类似的信件，全国共有30多个州和城市被列入名单。面对联邦的强硬施压，福克森州长本周在奥林匹亚州议会大厦召开记者会，做出强硬回应。他公开表示，华盛顿州不会被恐吓，也不会屈服，更不会牺牲自身的价值观。他在回信中写道，你似乎认为随意动用刑法条款并威胁一名民选州长就能让我妥协，绝不可能，福克森强调。该法案并不违反联邦法律，而是明确地方警察的职责在于维护本地治安，而不是替联邦政府执行逮捕驱逐任务。他举例指出，州监狱部门仍会在释放被定罪的无证移民时通知联邦移民局，但地方警察不会参与突袭行动。福克森此后还接受了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他说，邦迪的信件没有引用任何法律依据，完全是政治姿态。他批评当前的移民执法方式令人无法接受，例如身穿便衣、戴着面罩的人员开着无标志的车辆就把人直接从街头带走，这样的景象完全不像一个美国应有的样子。在记者会上，州司法部长尼克·布朗也表示，邦迪的威胁缺乏法律基础，更像是恐吓手段，但因为信件来自全国最高的执法官员，仍必须严肃对待。他警告说，如果联邦切断拨款，将直接危及地方公共安全。州议员和移民权益组织也纷纷站出来支持州长的立场。州参议员 Lisa 维尔曼直言司法部制造恐惧，众议员奥尔蒂斯·塞尔夫强调移民对华盛顿州的经济非常重要。维权人士马卢·查维斯则表示，必须坚决保护移民群体免受不正当执法的伤害。福克森承认，华州有 28% 的财政预算依赖联邦资金，如果资金被切断，影响不可小觑，但他态度坚决，表示价值观不能拿来交易。他还回忆说，自己早在2017年就曾以州检察长的身份起诉特朗普的旅行禁令，并告诉当时年幼的女儿，在美国可以依法挑战总统，而不会因此坐牢。但如今8年过去了，他坦言不再像当初那么坚定，并形容司法部长威胁州长和法官坐牢，令人震惊。自从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扩大驱逐规模一直是其施政重点。司法部多次以联邦资金为筹码，迫使各州放弃庇护政策，并已对多个州和城市提起诉讼。虽然部分案件被法院驳回，但移民执法力度并未减弱。据统计，今年6月华州的移民逮捕人数已达290人，是近年来的最高值。 福格森最后表示，如果联邦政府真的采取了法律行动，华盛顿州已经准备坚决应诉，我们会在法庭上击败他们，并寻求赔偿一切合法的费用。他强调，邦迪想要的是恐惧，而华盛顿州坚持的是公平。无论联邦如何施加，我们都会守护本州的法律与价值。那这条新闻呢，也是本周这个华盛顿州非常重要的一则新闻哈。可以看到是华州的这个州长，还有州的这个司法部和这个联邦的司法部发生一个争执。实际上他们争执的一个核心点，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哈，实际上就是联邦这个州的权利和联邦之间的这个权利之间的一个张力。那因为在美国呢，移民的执法，就是比如说是抓捕非法的移民，或者是驱逐非法的移民，那这个呢是联邦政府的专属职权。那这个的来源呢，就是美国宪法有相关的规定，是赋予了国会和联邦政府移民的管理权。所以抓移民这件事，权力是在联邦政府，而不是在地方政府。那么各州和地方政府呢，是没有义务替联邦政府执行移民法的。最高法院呢，曾在多个判例中明确指出，联邦政府不能强迫州和地方官员执行联邦法律，这个被称为叫做反指令原则哈。那么华州这个庇护政策的实质呢，就是所谓的庇护州和庇护市，其实都是通过地方的这个立法限制地方的警察与联邦移民局的合作。也就是说，比如说联邦移民局执法局 ICE 希望西雅图的警察局配合他们去抓捕一些有问题的非法移民，那本地的这个警察局是可以不配合的，因为华州有本地的法律是要求他们不要介入这种联邦的执法。所以呢此外呢，还有包括不允许在地方不允许地方监狱在没有联邦法官签署的情况下延长羁押，或者不主动共享移民的身份信息。也就是说联邦要抓移民，他需要的一些公民的信息啊，或者说是这些身份信息呢，是保存在地方政府的数据库里。那么地方政府呢，也有权利不和联邦政府合作，把这些数据给出去。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庇护州的政策。那这些政策呢，虽然不能阻止 ICE 执法，但是呢肯定会给他们的这个执法抓人造成一定的困难。所以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是不主动协作的。那联邦官员，就是 ICE 的这些特工，依然可以在本地抓人，但是他们得不到本地的这个合作。那特朗普的这个，实际上他在第一任期啊，就因为这个和这个一些所谓有庇护政策的州和城市有过多起的这个法律诉讼，要求撤销这些政策，并试图以扣留联邦资金等等的这样的方式来威胁。但是多数案件里面，联邦的法院都裁定联邦政府无权强迫州和地方来配合移民执法。所以之前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也起诉过这些地方，但是都败诉了。那么所以华盛顿州的这一次的这个法律挑战呢，也是有过去的依据，也有过去的判例做支撑的。那么现在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呢，他对这个移民的强硬执法呢，是从上任的第一天就开始了。那从华州呢，也是包括像华州呀、像加州啊等等这样一些对移民相对友好的这个地区呢，也从很早就开始反复的强调对这个移民社区的支持，以及对不配合这个移民执法的这个强调。所以呢，我们就认为哈，这个在华州，那么政府以这样的这种姿态直面来自联邦政府的这个威胁呢，是一种非常好的捍卫华州的这个地方价值观、地方立法的这些权威的一种态度和行为。同时呢，也给我们的作为华人的这种移民社区哈，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但是我们作为移民，被这样的一种恐吓的手段进行攻击的话，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欣喜，这个华州的这个政府是站在了移民的立场一边，来捍卫我们这个华州的这个庇护州的这个权利和价值观。所以我们也希望哈，下一步如果有这个法律的诉讼，我们也会 给您带来这个进一步的观察和报道。那第二则新闻呢是就是华州的 Brad Meyer 的多家门店呢近期传来消息可能会面临这个关闭的情况。那么母公司 Kroger 本周就宣布将在10月中旬关闭西雅图和 Redmond 的两家 Fred Meyer 的门店，地址呢是分别位于西雅图的 Lake City Way 和 Redmond 的东北76街。那么就在前一天呢Kroger 还宣布将关闭 Everett 和 Kent 的另外两家门店。那么从今年7月以来呢，公司也决定关闭西雅图地区的6家超市，包括5家 Fred Meyer 和1家 QFC。 那么据本地的这个零售工会估计啊，本周宣布的4家关店大约将影响700名员工，那这也引发了外界对全面服务类超市减少担忧。 Lake City 社区的居民安罗安博就对记者表示，这真的太令人难过了，我在这里购物很多年了，这是我们社区的大超市，来这里非常方便。而对于关店的原因呢， Fred Meyer 的发言人解释啊，是门店盗窃持续上升，再加上监管环境挑战带来的高成本，令部分门店难以维持财务平衡。不过呢，公司拒绝提供具体的盗窃数据，而根据 Everett 警方公布的数字，当地一家即将关闭的门店盗窃案件近年来反而是明显下降，这与公司的说法是存在差异的。关店的消息呢，很快引来了华州政界和社区的批评。西雅图的联邦众议员贾亚帕尔就直言，这些门店的关闭让工人失业，让家庭更难以维持温饱，而公司却向股东支付数十亿美元的股票回购。州长鲍勃·福克森也表示，他的办公室正在密切关注，称关闭6家超市将给工人和依赖这些门店的社区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Kroger 目前在华州共有56家 Fred Meyer 和55家 QFC。公司此前宣布，未来一年半将在全美关闭60家表现不佳的门店，并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其他门店的投资。临时 CEO 萨金特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并非所有门店都能达到可持续的经营水准。行业的分析人士就指出啊，这一系列的关店行为呢，反映出了杂货行业正在经历转型。一方面 Amazon 等新兴零售商带来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呢，疫情也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习惯，许多大型的实体超市在网络购物兴起后压力徒增，不得不采取削减成本的办法。那么与此同时呢，工会和社区组织则强调，短期内集中关店对工人和居民影响严重。一些社区原本就缺乏全面服务类的超市，比如像 Everett 的 Casino Road 区域，本来就已经是这个低收入人群居住、资源有限的地方，如今又将失去一家大型商店，那这对当地居民的这个生活是影响非常大的。那市长卡西·弗兰克林就表示，市政府与商店管理层长期合作，投入了大量资源改善治安，但公司仍然选择关店，这令人非常失望。那随着 Kroger 在华州连续宣布关店，人们担心一些社区可能陷入食品荒漠。工会代表就表示哈，公司在做出关店决定前，应该与社区和员工展开更多的对话，以寻找可替代的一些方案。那这个消息呢，是跟这个大家日常生活关系很紧密的这个grocery store， 也就是杂货店和超市的关门有关哈。那Kroger 呢，是华州这边非常大的这个零售在这边开这个杂货店的零售商，像 QFC 和 Fred Meyer 都是它的最主要的超市。那我自己呢，也是经常在QFC 购物。基本上是满足我们平常就是购买每周的一些牛奶呀、面包呀等等一些最基本的这些食品的必要的来源。所以我们能想象哈，如果是我在一个这个地方购物很久了，突然这个店就关了，那让我要在附近找一个可以替代的还真是不容易。因为有些区域确实就比如说步行可以10多20分钟可以到达的就这么一家超市，所以如果说是关店的话，那对于开车可能要走很远，还要面临交通阻塞和一些油的成本的上升。那如果一些没有车辆的一些朋友呢，他如果是去步行购物的话，那势必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刚才的新闻里面我们也提到呀， Kroger 实际上它是以这个这些超市的这个经营业绩不佳为由来关店的。那但是呢，我们从它的这个财报能看到， Kroger 的财报实际上就是整个这个集团公司是在挣钱的，它的盈利还是比较好的。它的这个2025年的第一季财报就显示哈，它同店销售额就要去年同期是增长了 3.2%。其中电商的这个销售额呢是还增长了 15%， 所以它的总体的财务表现是比较稳健的。那么整个这一个季度公司的运营利润是为 13.22 亿元，也就是说一个季度就挣了13亿美元，这个盈利能力还是挺强的。然后它的这个毛利率和运营效率也有所提升，所以它的整个财务的表现是优于预期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哈，它这个整个集团的这个挣钱是好的，但是它却选择在一些可能相对来说区域表现能力不是很好的这些店呢进行一个关店。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这家 Kroger 呢，就是说它更在意的是它的这个财务数据，而不是这个作为像这个杂货店这一类的还兼具社区服务属性的一些功能和价值。我们看哈，它其实它这个关店呢也并不只是华州一个州，它在全国范围内都有这个计划。那它近期呢，也就是宣布它在这个未来18个月呢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关闭60家表现不佳的门店，占它全国的这个门店2731家的 2%。那这将为公司带来1亿美元的资产损失，但预计不会影响全年的这个财务目标。那Kroger 也宣布呢，会将受影响的这些员工呢，先优先安排到其他的这个门店工作，而不是是直接的解雇，导致他们的失业。那首批关店的呢，就包括有除了华盛顿州以外呢，还有像佐治亚州、伊利诺伊州、弗吉尼亚州，还有西弗吉尼亚州等等，都有一些店铺被关。所以我们也希望哈，这个 Kroger 在未来能够更多的去考虑社区的这个利益和生活的需求，而不是单单只考虑自己的财务影响而就做出这种关店的举动。好的，那我们现在先告一段落，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为您继续带来本周新闻热点。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今天来继续带你聊新闻。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涛。下一则新闻呢，则是和这个毒品贩运有关哈。本周呢，在Tacoma 联邦调查局、还有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地方执法部门联合宣布，经过长达18个月的调查，一起跨州的芬太尼贩运阴谋被成功破获。9名主要嫌疑人被起诉，其中8人已经落网。此次调查由 FBI 主导，并通过为期2个月的电话窃听，终于在8月20日的收网行动中执行了13份搜查令，查获了大量毒品、枪支和现金。起诉书显示啊，被控人员包括来自 Tacoma、斯潘纳韦、莱克伍德和西雅图等地的9名嫌疑人，他们被指控合谋分销芬太尼和其他受管制的毒品。部分人员还应在2024年3月至2025年4月期间持有并贩运芬太尼而面临额外的指控。另有7人因涉嫌持有毒品和枪支在突击搜查中被捕。执法人员指出，其中一些嫌疑人与 Tacoma 的Knockout Crips 街头帮派有关，并涉及暴力犯罪。在行动中，警方查获的毒品数量惊人，仅在过去36小时内 就缴获芬太尼超过2600克，冰毒计7000克，海洛因40多克，以及27公斤大麻，总价值巨大。同时还查获23支枪支和超过11万美元的现金。自去年4月调查启动以来，警方共收缴34公斤芬太尼和45公斤大麻。鉴于毒品涉案数量庞大，一旦罪名成立，多名被告将面临至少10年的强制罪地刑期。根据法庭文件，调查重点人物布莱恩特·莫斯和加里·威廉姆斯被认为是该贩毒网络的核心。执法人员通过窃听电话和搜索 iCloud 账户，掌握了他们与同伙之间的交易往来。调查还显示，多名嫌疑人利用航班往返亚利桑那和华盛顿州，将芬太尼等毒品藏在行李中运回，再分销至本地社区。警方在多处住所和车辆中搜出上膛的手枪、点钞机以及特殊标记的包装袋，这些都成为了案件的证据。在发布会上，塔科马警察局局长帕蒂·杰克逊表示，帮派活动在社区中没有立足之地，他呼吁年轻人远离毒品和暴力，并承诺警方将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资源和支持。 FBI 西雅图办公室负责人麦克·哈林顿也强调，行动的目标是阻止危险毒品流入社区，保护居民的生命安全。据介绍，此次行动是 FBI 夏季高压打击暴力犯罪和毒品贩运专项计划的一部分。行动由 FBI 南部安全街道帮派特别工作组主导，并联合国土安全调查局、塔科马和莱克伍德警察局、皮尔斯县警长办公室以及州惩戒署共同完成。案件目前由美国助理检察官克里斯汀·福尔斯特和克雷亚负责起诉。外界普遍认为，此案的成功侦破体现了联邦与地方多部门合作的重要性，也再次凸显芬太尼等合成毒品对社区的严重威胁。执法人员表示，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防止类似犯罪的再次发生。好的，我们通过这条新闻呢，一个呢是可以看到，这个是 FBI 主导的，也是联邦调查局主导的一则这个好消息，对于社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针对这种毒品的犯罪，那么本地的这个执法部门其实是和联邦是有合作的。所以那在我们第一条新闻里面提到，这个州长说，我们华盛顿州要捍卫这个庇护州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在移民执法这件事上，州里面选择的是坚持对于移民的一个保护的态度，但是对犯罪的这个行为的话，和联邦是一起接受打击的。我们也是为这样的一个案件的破获呢，是表示称赞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整个这个案件里面的一个很主要的这个毒品芬太尼那这个物质到底是一个什么物质，它是对这个社区又造成一个怎样的危害。那芬太尼呢，如果是关心这个新闻啊，经常听新闻，听，尤其是听一些政治新闻的朋友呢，对这个名字肯定是不陌生的，因为从这个应该是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开始，包括拜登总统的任期内，都一直在提美国正在经历一个芬太尼危机，芬太尼危机。那么到底芬太尼危机是什么呢？其实芬太尼呢，就是一种强效的合成阿片类药物。它是一般在临床的诊所和治疗的时候，它是一个强效的镇痛类药物，镇痛效果比吗啡强50倍，比海洛因强30倍，就是它只要非常少的这个剂量就可以达到一个镇痛的效果。那么临床的医生呢，一般会把它用在比如说是一些这个癌症转移的病人啊，他这个全身转移以后呢，可能会有剧烈的这种疼痛，那这样的这个病症下，可能会用少量的芬太尼来进行一个止痛。但是因为它这个效力特别强，所以这个剂量非常小的这个芬太尼呢，就有可能致命。所以呢，它已经是目前美国这个药物过量死亡的这个最大的元凶，包括在华州哈，相关的这个卫生部门统计的数据也能看到，我们之前也看到一些数据，就是在过去的这5到8年之间，因为这个芬太尼使用过量导致的这个用药 人员死亡的这个数据是急剧的上升，而因为像一些冰毒呀，或者是海洛因等等一些传统毒品导致死亡的这个数据呢是在缓慢下降的，也就是说芬太尼现在确实已经成为这个很多这个吸毒人员死亡的这个主因了。那据 CDC 的这个统计，也就是美国疾控中心的这个统计哈，2023年美国有11万人死于药物过量，其中 70% 与芬太尼等合成阿片类药物是有关的。那过去10年呢，芬太尼相关死亡人数是激增。2013年全美与合成阿片相关的死亡不足4000例，而2023年已超过了7万例，增长了近20倍。芬太尼呢，它最大的一个危险是被混入假冒的处方药、海洛因、冰毒甚至大麻中，使用者往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风险极高。因为芬太尼呢，它是一种合成类的药物，它的这个成本是很低的，但是呢它的效果又很强，所以一些不法的毒贩呢就经常把这个芬太尼混到其他的一些毒品里，那么让这些使用者觉得哎这个效果很好，但实际上呢制作成本是降下来的。所以这个芬太尼的这个作为这种毒品是具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的。那么美国缉毒局就指出啊，仅仅两毫克芬太尼就足以致命，就重量其实就是几粒盐的这种重量，所以是非常少量就会导致人死亡的。那2024年呢，美国缉毒局缴获的芬太尼药片的数量超过了 4.5 亿颗，足以造成数亿是的这种致死剂量，也就是说这个芬太尼类的毒品在市场上流通是非常多的，你看这个缉毒局能一下查到这么多。所以这个芬太尼呢确实是现在美国社会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那它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还严重冲击社区的安全和家庭稳定。许多州呢就有报告称哈，因芬太尼过量死亡的多为年轻人，年龄集中在18至45岁，使其成为美国这一群体首要的死亡原因之一。那专家也指出呢，芬太尼的危害性在于高成瘾性、极易致命以及隐蔽传播三大特点。它往往与帮派还有跨州贩毒网络挂钩，加剧社区暴力和社会的这个管理成本。那医疗体系和执法部门呢也因此长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一定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哈，这个像芬太尼为代表的这种合成阿片类药物是具有非常强的成瘾性和这个对健康的伤害的。所以我们华人社区呢虽然不是这个主要使用这类毒品的这个重灾区，但是大家也千万不要这个小看这些毒品，就是它通过一些假冒其他药物的方式，或者是传播的这个可能性，比如说混在像大麻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物品里面。因为大麻在华盛顿州是可以进行合法的娱乐性消费的，那如果是你不熟悉的人或者不认识的人给你的宣称是一些大麻的药物，但有可能里面就添加有这个芬太尼，所以那千万千万不要用类似的药物，尤其是来自于陌生人和你不熟悉的人的给予，那更是要警惕。另外呢，有一种药物应急类的药物叫纳洛酮，英文呢是叫 Narcan。那这个纳洛酮类的药物呢，它就是专门用于解决这个阿片类药物过量而造成的这个呼吸暂停，也就是能把人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的一种应急的东西。那么Narcan 的这个东西呢，在很多的诊所药店是都可以获取到的，还有包括像图书馆，西雅图公立图书馆的系统呢也都会常备有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如果说您发现您周围有人或者路上遇到了有这种这个阿片类药物过量症状的一些人呢，可以去就近的寻找 Narcan 来进行一个帮助。好的，那下一条新闻呢是关于这个业主保险的。那近期啊，在华盛顿州越来越多的这个房主因为居住在被视为野火高风险地区而遭遇保险的拒保或保费的暴涨。西雅图的这个顾问琼夏 乔恩·夏普近日就经历了这样的挫折。他在莱文沃斯的度假屋去年被保险公司取消了保单，新找的保单的年费从原来的500美元飙升到了4400美元，甚至有人被爆出高达8000美元的价格。当地经纪人表示啊，大约三分之一的客户已多次被拒保或取消保单。数据显示呢，仅仅在2023年，华盛顿州就有 3.3 万份房屋保险因为非缴费原因而被取消，比前一年增加了 23%。 保险专员办公室指出，许多居民仍然居住在原地，但却突然被保险公司认为风险过高。目前全州约有40多万处房产面临野火损失风险，这一数字预计在到2055年还会增加近三成，达到51万处。野火威胁尤其集中在东部干燥炎热的地区，但金县、斯诺霍米什县和皮尔斯县的风险房产数量也将翻倍。专家解释，气候变化将导致更热更干的环境，使未曾燃烧的地区也可能发生大火，而人口增长则让更多的房屋建在传统火灾的多发地带。保险难题让受灾居民苦不堪言。2023年格雷大火摧毁了靠近斯波坎的240户住宅，保险公司呢为此赔付了 2.19 亿美元，但有超过160份赔付额较大的保单随后被终止，许多房主不得不反复更换保险公司，担心再次被拒。美底卡尔湖市长库珀表示，有居民在两年间已经换了三次保险，保费节节攀升，仍在担忧未来的保障难以为继。尽管如此呢，州官员也强调哈，华盛顿州的整体风险仍然是低于加州等地的，目前只有375户房主使用州内最后保险计划，远低于加州的59万户，但进入所谓的非标准市场的居民越来越多，他们被迫接受监管较少、价格更高的保单，保费则往往是普通保单的两倍甚至三倍。那随着夏季高温和野火的频发，如何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维持保险市场的稳定，已经成为华盛顿州政府、保险业和居民共同面临的挑战。所以这个呢，野火呢，这个也确实是一个大家共同都面临的挑战啊。像尤其像华盛顿州这样一个森林资源非常好，然后有很多得天独厚的这些度假区的地方呢，但是有些在森林里面的房屋呢，也有可能是有这个火灾风险的，比如说像这次新闻里面提到的这个 Leavenworth， 也就是非常出名的这个德国小镇哈，这个 Leavenworth 周边的不少的一些度假屋、一些 Airbnb 的公寓都是建在这个树林里的。那比如说像这样的房屋呢，可能它的这个保费就会比较的高了。最近，那我们对这个如果你有一些房屋是建在就是有这个野火风险比较高的地方呢，我们也这边为你总结了几个可以使用的建议。第一呢，是多方比较和专业协助，就是不要只依赖一家保险公司，可以通过独立的保险经纪人获得多家的报价，然后来选择你最合适的这个房屋保险。同时呢，有时候一些区域性的保险公司、互助型的保险机构或者信用社相关的这种保险产品呢，有更具一些灵活性。就是这种一些信用社的机构呢，其实是在很多的社区你都能找到他们。另外呢，也要提升这个房屋的防火能力。一个呢是清理这个房屋周边30英尺的一些可燃物，包括树叶呀、枯枝呀或者火堆呀等等的，或者一些干草堆，在农业地区的话。同时呢，更换为防火屋顶，用双层玻璃窗还有阻燃的这种外墙材料，这也能够防止一定程度上防止这个野火把你这个房屋烧毁。同时呢，安装喷淋系统和耐高温的通风口。此外呢，有些保险公司呢对 Firewise 认证的房屋呢还会提供保费的折扣，也就是说你的房屋如果是做过一些防火的改造和升级的话，那么保费呢也可以一定程度的降低。此外呢，还要善用这个州政府的最后保险计划哈。华州呢已经有这个州政府监管的最后保险机制，虽然呢费用可能会更高，保障呢有限，但也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过渡方案。 避免失去完全的保险。就是如果说商业市场上呢确实找不到合适的呢，也可以看一看州政府提供的这个计划。另外呢还需要保存与灾害防范相关的证据、主动记录、防火改造和安全措施，并提供给保险公司，争取续保和保费的减免。而一旦遭遇拒保呢，也可以向州保险专员办公室投诉，维护自身的权益。此外呢，在政策和社区层面呢，一方面还要我们希望能推动州政府扩大这个保险的保障，参考这个加州扩大州级的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保险的覆盖范围，并对保险保费设置合理的上限，避免居民因市场退出而完全失去保险。其次呢，建立风险分担基金，可由州政府、保险公司、联邦机构共同出资，形成灾害风险池，让保险公司分摊大规模野火的潜在损失，而减轻单个社区的这个负担。另外呢，也鼓励联邦和州呢对这个一些这个野火高风险地区呢提供一定量的这个补贴，或者是一些这种比如说是房屋的防火改造的这样的一些补贴，来帮助这个居民降低压力。其次呢，就是对于这个提供一些比如说税收减免呀，对这种做这种防火改造的这些居民呢提供一些这个税收减免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鼓励人们尽快的完成这个税收减免，来共同的来降低这个风险。所以呢短期来说呢，业主可以积极的去寻找一些替代的渠道，同时呢改善房屋的防火条件。中期的话呢，可以善用州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或者通过州里面的这个保险专员办公室进行一个维权。那么长期的话呢，需要州政府与保险行业共同建立一个风险共担机制，才能避免形成所谓的保险荒漠。好的，那我们这一阶段的这个新闻呢就播报到这里。插播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和你聊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涛。那么下一则新闻呢是关于高温的哈，相信不少朋友已经感受到了。从今天开始呢，华盛顿州的西部将迎来一轮显著的升温过程，高温预警呢预计将生效。气象学家提醒公众哈，未来五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将出现一波炎热的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呢可能打破记录。那在一个阳光明媚、气候宜人的周四之后，气温即将明显走高。周四的早晨 ，Mason、Thurston 和克拉拉县的部分地区的气温呢还是华氏40多度。天空几乎无云，随着太阳升起啊，气温逐渐回升。耶姆和 Lassie 从40多度快速攀升到80多度。西雅图、Sand Lake、South Park 中午的气温呢已经达到了华氏70多度，傍晚呢接近80度。气象专家建议啊，外出呢请携带太阳镜，并在驾车高峰期呢注意这个阳光直射带来的影响。不过周五的这个升温呢会更加明显。 terminal 和Duport 清晨呢还是40多度，但白天结束时呢预计将达到90多度。西西雅图和 Bellevue 将升至华氏80多度的高位， Everett 也会在80度以上。高温预警呢将于周五上午11点在西雅图都市区生效，范围呢还包括这个像 Bellingham、Chehalis Valley 和 Kitsap County，并持续到下周二的早晨。而在卡斯卡特山脉以东，天气会更加炎热，本周末的气温将突破华氏100度。当局从周六下午到下周二发布了极端高温监测预警，预计周六和周日会是最热的两天，届时将启用天气警报日，提醒居民注意防暑。气象部门就提醒哈，高温天气不仅会增加中暑脱水的这个健康风险，还可能带来火灾隐患，新的野火可能也会被点燃并迅速蔓延，而正在燃烧的 Bear Glacier 的火情也会因为高温和干旱天气加剧，释放出更多的烟雾，导致空气质量恶化，影响周末社区的活动。炎热天气预计将会持续到下周初，那大多数的预测模型显示呢，在劳动节假期前后可能会出现小幅降温，并带来更加不稳定的天气模式，甚至有降雨的机会，但目前尚无法完全确定。气象部门则提醒公众哈，继续关注最新的预报，并采取防暑措施，包括多饮水，减少在高温时段的外出，还有照顾老人和儿童等等易中暑人群，还有一定要避免野外的这个用火。那这一段的这个高温呢，应该是华盛顿州今年夏天以来可能面临的最长的一次这个高温的预警哈，可能有持续这个5到6天的这个时间，甚至更长。那么这个高温呢已经从今天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这里哈，除了像这个新闻里面提到的一些这个降温避暑的提示以外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周末还有这个高温时候可以比较好的一些避暑的选择和去处，能够让你在未来的这个高温的天气呢也能够健康和舒适的度过哈。首先第一呢，就是可以去前往一些水边的这个避暑。那因为华盛顿州呢有很多这个非常美丽的这个国家公园或者是州立公园包括像我们的华盛顿湖呀、萨马密士湖呀，还有像比如说像这个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这个新月湖呀等等的一些非常美丽的这个湖哈，湖畔呢都是这种高温的时候可以非常好的一个去处，那大家可以选择在这个湖畔避开这个正午和下午这一段比较热的时候，比如说在上午啊或者是傍晚的这样的一些时段呢，去湖边游游泳啊玩玩水呀、等等的，这样的是能够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凉快的。另外呢还可以去比如说去到这个雷尼尔雪山去徒步，因为雷尼尔雪山它因为有海拔比较高呢，所以相对来说的这个气温呢就会低一些，那么尤其是在雪山的这个森林里面去徒步呢也是非常惬意的一个选择。那么当下呢雷尼尔雪山依然还是处于一个最美丽的这个时间点哈，它的这个野花还有这个冰川都还是非常美丽的，而且在雪山的山腰下和脚下也有一些像小溪啊一些湖泊呀的分布，可以去这些地方进行一些露营和徒步，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呢还有像比如说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这边的这个Hurricane Ridge 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些徒步选择，包括卡斯卡特山脉的一些比如说冬季滑雪比较好的一些地方呢，在夏季也是非常好的一些徒步的选择。所以一个是进山林去溯溪玩水这个是一个选择，但是注意哈，进到林子里面一定要注意防火用火的安全，你除了这些一些 camping site 的可以用火的地方呢，不要随意的去点火生火，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呢可以选择一些 比如说就西雅图周边很近的有瀑布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个斯诺库尔米这个瀑布呀，还有像这个就是西雅图东部有几个，有我记得有一个 Twins Falls， 也就是还有那个 Fort City 这样的一些有瀑布有河流的这样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消夏的一个选择。另外呢还有像这个 Discovery Park 这样西雅图西部最大的这个城市公园，它里面有森林步道，然后还有这个海滩，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地方呢也是可以去好好的既能避暑又能进行一些很健康的户外活动。那么如果说是不想在室外的话呢，也可以选择一些室内的一些避暑的场所，比如说像一些博物馆呀，像这个比如说西雅图的艺术博物馆，流行文化博物馆，还有像这个航空博物馆，还有包括像水族馆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博物馆，那么周末都是开放的。那么这些博物馆呢里面也都有空调和冷气，所以进入博物馆室内呢就不会觉得非常的炎热了，也是一个适合这个家庭出行亲子出游的一个选择。同时呢像西雅图呀Bellevue 啊Olympia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呢，也有一些像 Children Museum 就是儿童博物馆这样的一些区域，那么他们同样呢也是能够让这个小孩在室内进行一个玩耍，避免在室外的这种暴晒让孩子出现这个中暑的情况，所以这些地方呢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去处。另外呢还有像这个图书馆，比如说像金县西雅图等等这些公立的图书馆呢里面也都是有空调的，那在图书馆里面呢看看书，然后或者说带着你的这个电脑进去工作也都是一些可行的选择。那这个图书馆呢都有这个空调也是一个避暑的这个选择。此外呢像一些购物中心，像 Bellevue Square University Village 等等的这些购物中心呢它也有这种一些空间比较大，然后同时呢有这个空调也能够帮助这个降温。那么政府呢也还是会开放一些叫做 cooling center 的地方，就是给这个家里面没有空调然后也没有避暑选择的居民前往。大家可以在这个 Google 上搜索 Seattle cooling center 你就能找到政府开放的一些公共场所，来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避暑。那生活中的一些这个避暑的这个小技巧呢还包括比如说在早晨和傍晚安排这个户外的活动，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了。另外呢如果是外出的话一定要多喝水，甚至呢是如果你要是还是进行外出的一些徒步啊跑步啊等等的一些户外的运动呢也要携带一些电解质的这个饮料，这个是能非常有效的防止中暑的一个选择。此外呢还多利用像风扇啊便携的这种冷物机呢进行一个降温。之前呢我们就那个在节目中上一次高温的时候也提示过大家哈，有一个很土但是很有效的一个方式，就是可以使用，如果你家里有电扇哈，然后可以在这个电扇前面放一大盆水这个也是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家里面的温度。或者呢还有一种办法呢是把这个空的这个矿泉水瓶把它的瓶底给它剪掉，然后把这个瓶底比如说六个或者八个瓶子你给它拼起来，然后拿那个胶带给它贴起来，就是把剪开的这个瓶底对着电扇，然后把这个瓶口比较窄的这个区域，比如说像这个瓶子哈，把这个瓶底的方向对着电扇，然后这个瓶口呢对着反方向，这样相当于把它这个风呢就从电扇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面积上给它集中到一个比较小的出风口，也能让你觉得更加的凉快。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避暑的这个土办法吧。所以呢总之呢我们也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几天的这个炎热的过程里面呢都能够比较舒适健康的度过避免出现这个中暑啊或这种热射病等等的一些因高温引发的这个健康的问题。那我们的最后一条新闻呢是和这个驾车出行有关的哈。 经常在这个西雅图周边驾车出行的朋友呢，可能会发现哈，最近西雅图周边一到了周末哈，很多这个道路的维修是非常让人恼火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像上个周末这个 I-20 就是Lake Union 的那个桥就北向应该南向北就封闭进行了一个施工，那也让这个出行的很多的朋友呢就不得不只能选择这个比如说像收费的付费的那个州道520，或者是从这个另外这个 I-90 然后转到这个地下的这个通道来走，然后去那个 Aurora， 通过 Aurora Avenue 然后来进行一个南北的这个通行。所以到周末的这个西雅图的这个区域的出行呢，还是一个蛮让人郁闷的事情哈。那这周末呢又有一些这个主要的道路也将迎来大规模的施工和封闭，那这里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周末您有出行的计划呢，请提前做好这个计划，也提前查阅这个出行的一些这个新的提示避免是因为不知道修路，然后临时被堵在路上，然后造成您本身的这个出行的这个困难。那本周呢将进行修路的呢有包括这个华盛顿州的交通部就发布这个信息哈，就表示呢因为过去的疫情还有混凝土工人罢工等因素导致这个项目延误啊，最近呢这个施工任务是比较集中，无法再像往年一样分散的安排。那最严重的影响呢来自405号的洲际公路，从周五的这个深夜11:59至周一的凌晨4点， Renton 路段南向车道将全线关闭，涉及每天约7.5万辆车流，官方建议呢驾驶人选择5号洲际公路，也就是 I-5 来绕行或者推迟非必要的出行。因为405号高速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也才走过，就是它一直都是在一个施工的过程里面。那周末的这个封闭施工呢是应该是有一些路段希望利用这个周末大家这个通勤相对较少的一个时间呢进行一些集中的这个施工来把这个工程的进度再往前赶一赶哈。那与此同时呢Sound Transit 也将在周六清晨关闭西雅图市中心的轻轨隧道以及Westlake 先锋广场和国际区等多个车站，直到下午1点恢复。列车呢将分段运行并提供接驳巴士，也就是说呢西雅图市中心的这一段的这个轻轨呢也会进行一个相关的这个线路的这个养护和施工。所以这一段大家如果那一天要比如说你要从这个华大要去机场赶飞机要坐轻轨的话，一定注意提前的出行避免因为这个轻轨的这个关闭而导致你这个出行受到影响。那之前我有一次就是在这个从华大这边去机场的这个轻轨赶一个早班飞机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出现了这个晚点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大家这个出门前一定要，如果是要去机场，尤其是去机场哈反复的强调，尤其是去机场一定要提前再看一下它这个轻轨的这个运营的情况。此外呢Aurora 大桥将在周末的早晨缩减车道以进行年度的检测。另外 I-5 的洲际公路Tukwila 这个路段呢周六起呢深夜也要封闭部分车道进行这个信号的维护。而99号公路的这个隧道南向周日的晚间至周一的清晨也要关闭进行路面防滑的这个翻修。那99号公路呢就是这个西雅图的这个港区然后到北边 Barlog 的这一段道路。那么平常呢有一些住在这个西雅图西边的这个朋友呢平常通勤用的这条道路呢要注意哈，是周日的晚间和周一的清晨会进行一个关闭进行路面的防滑翻修。另外呢西雅图这个南边的这个 Spokane 街旋转桥呢将在 周六的早晨至周日的晚间关闭，以修复液压系统。然后呢，另外还有Five 地区的5号洲际公路也将在夜间减至单车道进行一个铺路。那这个是这个周末的一个修路的情况。那么从长期来看哈，还是有很多这个交通的这个瓶颈在形成。比如说在410号公路的白河大桥呢，就因为被超高货车撞击受损，那么目前呢仍在封闭。另外呢，斯诺夸米尔山口与哥伦比亚河上的 Vantage 大桥呢，也因为换桥面工程呢，现在有这个限制的通行，所以交通部门也提醒哈，驾驶人应随时关注实时的路况，避开高峰或者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以减少拥堵带来的困扰。那我们这个在这里呢也是提醒这个经常开车出行通勤的这个朋友哈，就是像比如说像西雅图时报哈，它这个每天早上的这个推送的这个新闻都会有这个关于一些交通信息和出行的信息。那么如果你可以订阅，选择比如说订阅它的 newsletter就可以收到这样的一些信息，那么避免你这个日常的通勤受到影响。第二呢，比如说可以去关注像西雅图的交通部门或者华州交通部门的这个 X 的账号，他们每天呢也都会在公布很多这些交通的这个信息。此外呢，出行前呢可以多用这个 Google Map 先看一下这个路况，或者是你在出行的比如说你第二天早上出行呢，头一天晚上看一看因为 Google Map 呢也会同步很多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施工的信息来给你这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规划。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冬天到来前这个施工的密集期，那大家的出行呢都能够正常且平安。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播报到这里。那以上新闻呢是由陈涛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呢，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您也可以通过西雅图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在 YouTube 上也有相关的频道，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本周的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